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请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生命记》第19章4到10节。《生命记》19章4到10节。如果是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旧约圣经的第237页。翻到以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由弟兄我念双数节，会众念双单数节，我们一起再共同读第10节。生命记第19章第4节，误杀人的逃到哪里可以存活？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我们一起来，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谢神。我们将时间交给王牧师，现在是王牧师正道，题目是逃城。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因为我们觉得今天正道的题目很奇怪，逃城，因为我们的经文讲到这里。在看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之前，我先想跟弟兄姐妹再次沟通一个观念，麻烦你们翻到以赛亚书第55章。以赛亚书，先知书，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到第11节，请听我读一下。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注意那个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注意那个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第10跟第11节专门讲一件事情，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挖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讲的是神的话语。弟兄姐妹，这段圣经我想很多基督徒很熟悉，就天怎么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神的意念跟道路。这段经文讲的是神的意念跟道路。神的意念，他对事情的想法看法，他对你人生的计划要比你高。神的道路，他做事的方法，他做事所达到的效果，他对你人生的影响要比你高。在你听到之前，你心里想的是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那你听到的时候，听着听着就开始听到一些神的意念跟神的道路。我原来是想跟我老公斗争到底，不过神的意思好像是要我顺服他。我原来想要跟我老婆进行冷战，不过神的意思好像是我要来爱他。每时候一个人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接触到神的意念跟道路，他就要做个决定。 要不然就是我不管神讲了些什么，不管神的意念怎样到的，我就是把我那一套坚持到底。要不然就是说，啊，我现在知道原来神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我就要做个调整，我就把我那一套放弃，然后我就顺服神的意思跟顺服神的道路。我们每一次都需要做一些决定，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跟神的意念神的道路的时候。那更重要的是这个以赛亚书前面讲的那句话，他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因为神有更好的道路，有更好的意念。圣经其实说我们都一样了，我们都是罪人，我罪人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做法，我们常常就是在坚持自己的想法跟做法这样子做下去。可是感谢神，他每次给我们有个机会，就当我们这个圣洁的 assembly， 就是一群圣徒信徒的人聚在一起用信心敬拜神的时候，当我们一起用信心打开神话语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面对到说圣洁的神跟他的话语，我们说啊，主啊，你的意念是这样子，你的道路是这样子，那可是主，我的意念却是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们的心，那我要不要在主面前做一个调整，要不要像圣经所说的离弃跟放弃，就把自己的意念跟道路就离弃掉放弃掉，而接受神这个更美好更崇高更有祝福性的意念跟道路。弟兄姐妹，天父的意思他是要祝福我们，所以每次你礼拜天来敬拜神的时候，不管你是在这个会堂或者你在别的会堂，当你很清楚明白说你是打开神的话语，知道说讲的是神的话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你心里要万分珍惜那个宝贝机会。这是我一个礼拜当中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平时都是接触到人的想法跟自己的念头，但是今天我能够来在神面前接触到神的意念跟神的道，感谢赞美主。然后我就要做一个决定，说主啊，你是不是要引导我的心，让我的心归向你，帮助我有勇气做个决定，放弃我原来那些意念。虽然我心里其实知道说这是不好的，也知道说有不好的效果这样子进行下去，但是一直缺少那个决定那个勇气在里面，就求主这个时候帮助我们。那我们教会这一段时间做的一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其实是有些实验性质的。因为一般来说你到教会里面听牧师讲的，他大部分就是找一个生活中的 topic 来跟你讲一讲，或者是如果要讲圣经的话，绝大部分都是讲新约的。那我们其实弟兄姐妹在过去这半年多的时间，你们来教会听到的是什么？生命记，旧约里面很冷门的一本书，而且我们现在是第24讲，已经进行到24次。就如果说一个讲台讲的是生命记，讲的是旧约里面很冷门的一本书，那个会众还听得懂。然后这个古老的书卷里面讲的这些古老时代的人做的事情，对现在21世纪的我们基督徒还有没有效果，还有没有用处，这是在我们中间所正在进行的一个实验。还有没有人来听神的话？一本是这生命记，有没有人愿意听？我还没跟你讲利未记。那古时候的这些话对于现在的基督徒到底还有没有用？那弟兄姐妹，我们神他是万古长新的神，他永恒不变的神，所以他古时候的教导对现在的我们还是有帮助。那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在他面前，然后对照神的意思来做一些调整。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题目陶成也是神他的教导，所以我们也是用一个恭敬的心宝贝的心来看神的话语。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照着主所应许的有真理的圣灵在信徒的儿女的心中做主掌权，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大家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就已经提到了陶成这个名字，就是大约在3400年前，相当于中国的殷商时代，那在古老的迦南地出现了六座非常奇特的城市，他们叫做陶城。陶城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立陶城？圣经为什么以相当多的篇幅 来描述逃城，在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都讲到逃城。那更重要的，第一就是跟我这个21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第二，我怎么样借着逃城来更加的认识我的神？首先，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圣经的记载，关于这个逃城是怎么设立。首先出现的是在约旦河东的三座逃城，这个是在生命记第四章41到43节已经记载了。摩西他说，神的话说摩西，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处分定三座城，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说是哪三座城，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为迦的人分定基列的拉莫，为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哥兰。后来又在河的西边又立了三座的城。那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就是刚刚大家读到，就摩西后来又对以色列人说，请大家记得说，那个时候在河东已经设立了三座城，而摩西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他有点像是在嘱咐以色列人，他在说他的遗言。他说，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给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他讲的这三座城就是河东的那三座，说将来你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得到土地要再添三座城。那我们就想，到底他们后来添了什么？然后你知道讲到他们得土地的是在约书亚记，果然在约书亚记里面就第20章整章就是讲他们这个设立逃城。在约书亚记20章这样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比斯，这是一座，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可能比较清楚一点。逃城分布图，河东三城在最北边的那个是巴山的哥兰，在中间一点的那个是基列的拉莫是吧？基列的拉莫，在第三那里是摩亚平原的比西，这是在南边一点的。再来看看河西的三城。北边的是加利利的基比斯，然后中间的这个是以法莲山地的示剑，在最南边的是犹大山地的希伯伦，看得清楚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说他们分布相当平均？你看那个东边的就是北中南，是不是？然后西边的也是北中南，是不是？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为什么要他们这样子分布啊？有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到中间的任何一座逃城的距离都不会很远。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设立这个逃城它的对象是什么。那圣经说这个逃城是给那些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预备的。然后我很感谢我们的圣经，那神有时候真的他很信心，他就怕我们听那个话听不懂，他还举个例子给我们。而这个例子讲的真的是非常活泼而且具体的例子。他就说就好像一个人跟那个邻舍到树林里面去砍伐树木，那他拿着斧子一砍，本来想是要砍那棵树的，不料斧头就脱了把飞出去了，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意外。那人就可以逃到那些城中的一座城，他就可以活下来。那为什么这样子说要逃呢？ 大家了解一下那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有个非常盛行的风俗，在迦南地，在以色列当中都非常的盛行，那就是血债血还，以命偿命，特别是你的为你的亲人报仇这件事情，就是那一定是血债血还，以命偿命。一个做儿子的可以很正当的把那个杀父的仇人把他给杀了报仇，那大家都会认为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你不去报仇的话，人家还看不起你，说你父亲被这个人杀了，你怎么不去报仇？你是什么儿子？当时就一定是这种以命偿命的。那整个的事情，就算说那个人他是我不是故意的，是个无心的一个意外，就像刚刚读的那个斧头的例子，那对于那个受害人、被害人的那个家属，还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人杀死，因为以命偿命。可是神却说你不要只看事情的后果，你还要看事情的动机。那像这种出了人命的案件，蓄意杀人跟过失杀人是有分别的。我们现在法律里面分出来蓄意杀人的，或者是最早是在圣经里给它分出来的，蓄意杀人跟过失杀人是有分别的。那神说过失杀人的你要给他活命的机会，所以我吩咐你们在你们所住的土地上要设立避难所，避难所就是逃城。而我知道如果没有逃城的保护，那些受害人家属他总会找机会把那个过失杀人的人给他杀了，所以我要设立逃城。那我们又想到说到这个逃城的路好不好走，那你看我们的神他细心的程度啊，圣经里说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哦，你要把那个到逃城的路给他铺好了，要预备道路，免得说他那个路都走不到那个城里去。那你就想说啊，会不会很远，刚刚我们不是看那个图吗，哦，会不会很远。哦，神就说要将你的地业分为三段，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加汤杀死。哦，你不要从南边大老远的一直跑到北边去，而是在北中南每个地方都预备一个，免得那些报仇的人他路远就追上。所以神说要就近给他有个避难所，给他逃的地方。那我们就在想说，那这个逃的人很可怜，他从他的家乡这样逃出去，逃到那边之后，他身上可能他在家可能有房子有地有住有吃有喝的有事业，他逃到那里去，到那个一个陌生的城市当中，他怎么活呀？他在那里怎么生活啊？哦，那有更详细的规定，在约书亚记二十章第四节说，这个过程是这样：当那个杀人的要逃到在城中的一座城，他就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然后怎么呢？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要给他地方住。这个陌生人逃难避难到这里了，你们要给他住，要使他能够在你们中间生活下去，因为我们现在这座城是他的避难所。那我们从这个整个逃城的布置来就看到说啊，有一位大有慈悲怜悯的一位神，在当时那种有点蛮荒的时代，血债血偿的那种时代，用他的慈悲怜悯跟智慧给人留下了这么一条后路，使那些无心杀人的人有一个避难所的地方可以去。那我们想，哎，那这个逃城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就是21世纪我们又是一个法治的时代，我们出了什么案件就是告诉警察，然后经过法院就好了，那这个逃城对我们有什么关系？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我们即使是读到旧约的这些记载的时候，其实跟我们还是很有关系的，因为神是同样的一位神，那个原则都在那里。圣经说整个迦南地啊，就是神给以色列人住的那个地方，是神也住在其中，这是神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圣洁而慈爱的地方。所以在整个的迦南地的这个布置里面的内容都显出说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连这个逃城的布置也显示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讲个故事给大家，这个故事是我假想出来的。有一个在南地的提戈雅的牧人，他就走进希伯伦的城门，他听说自从以色列人住进来之后，这个地方变得是非常的繁华，可是一到城门口还没有看到繁华的街市，就听到人声嘈杂， 一大群人挤在城门口，前面有三个老者坐在当中，有一个人跪在地上，另外有两个年轻人揪着那个人的衣裳，手里拿着大石头要打下去。那个跪在地上的人就在哀求说，求求你们，我实在不是故意要杀死你父亲的，我就是在砍树的时候，谁晓得一失手斧头飞出去，又谁晓得你们的父亲刚好经过，求求你们，我实在不是故意的。不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可是杀人偿命，我兄弟两个人一路追你，好不容易才追到，今天你得赔我父亲一条命。那两个人举起手中的石头就要砸下去。且慢，你们两人知道这是哪里吗？那长者中的一位及时制止了他们，谁不知道这是希伯伦又怎么样？那两个人当中比较年轻的一个，他就怒气冲冲地顶了回去，希伯伦是逃城，另外一位长者他郑重地宣布。两个人听了就一呆，年纪大的那个就说，哦，是啊，对了，希伯伦是逃城。说，弟弟啊，我们追到逃城里来了，父亲的仇不能报。兄弟两个人就放下手中的石头，抱在一起痛哭。那个南地的提格雅牧人看傻了，就不禁问旁边的那个人，就说，请问大夫，什么是逃城？哦，就是误伤人命的人可以躲到逃城里，那些报血仇的人就不能杀他，我们希伯伦就是一座逃城。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换了我们那里，管你逃到哪里，这个人早就被报仇的人给杀死了。哎，你们这个逃城的办法真好，这个误伤人命的他是不应该死，请问你们是怎么想出这个办法来的？是我们的神叫我们做的。那旁边有好几个人同时很骄傲很大声地告诉他，是我们的神叫我们做的。你们的神叫你们做的，你们的神真好，能不能给我说说你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在迦南地有这些逃城，在外邦人当中，他们来到神的子民所住的地方，就为神做了见证，知道借着这个逃城认识到这样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神借着基督徒的生活来让人认识他，这个逃城是生活的一部分。神借着我们基督徒团体的，不是个人的啊，是这一群人的生活来认识他。那你说，哎呀，他们以前还有个逃城可以表现一下，那我们现在又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人家来到我们基督徒当中，看到我们什么样的生活，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呀，你们的神真好，我也想多知道一点，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人家这样子的兴趣呢？其实弟兄姐妹有很多，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几年前有一对年纪比较大的夫妇，伯父跟伯母来到我们当中，就他说他们我们刚刚下飞机就被孩子带到教会来，然后来到教会就是本来就是也没来过教会，但是那天我们一来就刚好崇拜开始，突然就觉得说自己来到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因为看到弟兄姐妹唱诗歌都是那么发自内心在赞美神，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很神圣，跟他以前就是年纪已经很大了，跟他所有的经验都不一样。然后后来你们知道 eventually 这对夫妇在我们中间信主了，也受浸了，回去了，那他们就做见证的特别爽，就觉得自己来到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就是基督徒在那里唱诗赞美神。然后他们人生经验很多，他看得出大家很发自内心在那里唱诗赞美神。那弟兄姐妹，其实你这个唱诗赞美神、敬拜神这件事，礼拜天的敬拜是我们社会当中不存在的，就一般人的人生经验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当他来到基督徒当中，看到说，哎，这些人也不是在那边随便唱两句，也不是在那边左顾右盼，也不是就是好像来了这边就听命故事，而是说真的很专注的，很发自内心，很 enjoy 的，在那里赞美神的时候，他的心会受到震撼，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经验，是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美好。这是怎么样一位神？为什么这些人一个个都很聪明的，他们会这样子来赞美神呢？这是一个 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见证，让人能够认识他。那另外当然就是像耶稣他所说的，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对外面这个唯利是图的这个世界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那这个我不多说，我想给大家看下面的一个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例子哈。就是第二个跟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就是神要他的儿女宽大，神要他的儿女宽大，给人留余地。这陶成最直接的意思就是给人留余地，给他一个生存的空间。你可以照当时的那个规定就把他给杀了，但是你给他一个生存的空间。陶成他很具体的一座城市在那里嘛，就是一个生存的空间，就是说神的心意说要给人活下去，给人留余地。那就是说啊，神的儿女啊，你们的心要宽大。你既然已经是基督徒的话，你们中间有个宽大的心。别人觉得不能够饶恕的地方，诶，为什么基督徒他就可以饶恕？如果换了我的话，我绝对不饶他。然后基督徒就不跟人家斤斤计较，算了，差一点，或者我吃亏，算了，不斤斤计较。要是换了我的话，一定跟他追究到底的。为什么基督徒不斤斤计较？这也是爱心的一种表现。就基督徒，那弟兄姐妹就你得让人家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觉得说这个地方的人非常的宽大。那基督徒你越做的话，心越宽，心越大，你不能做窄了。你走的是窄路，跟谁走？但是心是一个宽大的心，总是愿意自己吃点亏算了。总是要给人留余地，给人一个生存的空间。可以饶恕的时候总是要饶恕人，不能够饶恕的时候求主给我有力量，让我也能够饶恕他。在我们之间要彼此的饶恕。哥罗西书三章12到15节，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美的经文。我常常喜欢读这一段经文，我再读一段给弟兄姐妹听，就很能说明我们怎么在主里面宽大的那个意思啊。经文这样子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关于这个宽恕别人啊，放过别人，我想到有一个圣经中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啊。我讲的话你们应该会记得，就是大卫饶恕保罗的事情。大家记得这个扫罗啊，大卫饶恕扫罗的。有两次他饶恕扫罗，我讲的是第二次好了。就第二次就是那扫罗又来追杀他，然后就军队到了晚上的时候，扫罗在军营里面就睡着了。那大卫带着他的一个将军叫做亚比筛，就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扫罗的军队那边，看到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就是扫罗的元帅睡在他周围。亚比筛这个年轻的将领啊，他讲话很有意思，他就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他们两个已经摸到了扫罗的旁边，他那个枪就在旁边，就是说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然后他说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刺下去，保证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者死提到了，或者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就如果他自己打仗死了，或出什么事死了，那是他的事。”但是我绝对不敢伸手害 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加密赛，赶快走，他们就捡了些东西就走了。但是他就阻止这个年轻的将领说不可以。那就说到底什么东西拦阻大卫？因为他把扫罗杀了，他就不需要逃，让你逃了差不多十年了，杀了不就没事了吗？哦，我们读着读着就知道，哦，他不敢加害神的受膏者，他对神有个敬畏的心，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律，也没有个逃城在那里，但是他心里面有个敬畏神的心，这个敬畏神的心就拦阻他说不可以杀他，不可以动，就让他在那个时候就饶恕了保罗。那弟兄姐妹，在现在的话，我们又没有什么规定，又没有什么制度，那我查圣经到底有没有这一条，没有看到这一条，那我可以做。可是如果你心里的不只是条文，你心里有个敬畏神的心，那个敬畏神的心会帮助我们宽恕别人，会把神的荣美显出来，要让你心中有个敬畏神的心在那里。我再看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些细节方面。其实这一段逃城里面还有个记载，让我们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人冒充怎么办？如果有人明明他是故意杀人的，他就跑到逃城里面，那这样子那个人不是死得很冤吗？哦，原来除了神的慈爱，也有神的公义。那个到逃城里的人有两次的审问，我读一下经文给你们听。第一个在约书亚记20章4到6节，那杀人的要逃到这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所以第一次先在城门口把他的 case 讲给管那个城的长老听，接着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还有第二次要站在当城的人的面前再把他的 case 讲一遍，然后大家听一听，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说可能大家都被他骗过去了怎么办？那还有另外一个记载讲到这个逃城，说如果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这是故意的，便逃到这城里的一座城，那怎么办呢？本城的长老，这个本城的长老就是说这个人的原住地的那个长老，那本城的长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说那个人在我们这个乡里面杀了人了，现在躲到西伯伦去了，这长老这个老人家他就跑到西伯伦去，然后就跟那边的人去，本城的长老就打发人去从那里带他出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就要到那里去说，哦，我们这个人他不是死心杀人，他是故意杀人，我们那边已经知道了，请你把他城里面把他放给我们，我们把他带回去重新做审判。所以有慈爱，但是也有公义，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我们要彰显出神的慈爱来，但是教会也是一个讲黑白的地方，有是非，有黑白。下面的这一点的话，我想要读几段经文，你们更能够体会。这一点就是第四点哈。刚刚第三点是慈爱与公义是火车的双轨，必须同时进行。那第四点关于我们现在基督徒这个逃城有什么关系呢？第四点就是完成神的旨意需要长时期的顺服。我把它的前因后果读一下，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哈。最初有逃城这个观念是有一天神告诉摩西，他向摩西表明他的旨意，这个记载在民数记35章13到1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好，这是神对摩西说要这样做。然后第二步就是摩西他顺服神的旨意，后来他们去攻打约旦河东的地方，得到那个地，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处分定三座城，使那素无仇恨的等等等等。摩西他就真的就照着神的话，神说在河东要分出三座城，他就分出北中南三座城。他说那还差三座呢啊，因为还没有得到迦南地，所以摩西他就对以色列人说，第三个步骤就是摩西 我已经做了这三座城了，那现在我对我的后代说，申命记第十九章第九节说，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顺命，爱耶和华你的神，讲到顺服了哈，要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然后摩西就死了，然后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就过了那个约旦河，在迦南地作战，最后把那个地方得到了。然后就想，他们得到那个土地之后，那三座城到底盖了没有，做了没有？然后第四个步骤，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顺服神的旨意。这个是在约书亚记第二十章一到二节，就其实整个的第二十章哈，我简单的就读一下后面的哈，我前面先略过。于是以色列人在拿伯他利山地分地，加利利的基底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事件，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所以他们做了。他们后来在河西真的是做了这三座城，那现在变的是全地就有六座陶城。这个不是一代人，是两代人对神的顺服啊！摩西那一代，约书亚那一代，连续两代的人顺服，才把这六座陶城做出来。那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对不对，弟兄姐妹？那以后还有世世代代的人，那些人要不要遵守神的规定啊？那些陶城里的长老要不要执行这个陶城的规定啊？当时的以色列人要不要听这些话？就是六座陶城都有了之后，以色列人是否会好好使用这些陶城？那就看他们要不要顺服神。那弟兄姐妹，其实在你身上也是一样，在你家里还有在我们教会里都是一样的情况。那个顺服不是说我这个礼拜很顺服神，然后下个礼拜我就背逆神，或者说就是我爱主就好了，然后我孩子很背逆，或者说我们这个教会上一代牧师在的时候很顺服神，这一代牧师在的时候很背逆神，不是，他是好几代的，要把神的一个旨意完成，不是一个礼拜，也不是两个礼拜，好几年，是上一代顺服之后，下一代又继续顺服，才能够把神的旨意完成。就陶城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一代不够，要有个长时期的顺服。我们这间教会要顺服神，也不是你在上门徒训练 Master Life 说顺服神，而是说好几个 generation 长时期的对神有个顺服的心，那神会祝福我们。那最后就是第五点，跟我们基督徒关系，就是人人都需要一个避难所，因为陶城它就是避难所。其实我需要一个避难所啊，弟兄姐妹，我觉得你可能也需要一个避难所。就是我们虽然没有过失杀人，但是我们也会犯错，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以收容我们的地方。特别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一定会有经历，就只要我们是人的话都会有经历，是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些东西在，然后这些东西不全都是很好的东西，而常常是会困扰他的，搅扰他的，然后让他心里面失去平安的，也许是一些焦虑，一些疑惑，一些困扰，很多时候是罪在里面的话，一直在人的心里。我这个人从中国大陆走到美国，从美国走到台湾，可是里面那个东西还跟着我，你不管走到哪没地方逃了，有没有地方可以逃呢？让我脱离内心的这些不好的东西的追赶，让我的心灵有一座陶城，有个避难所，可以躲到那里面，让我有平安，有喜乐，有神的祝福跟保护呢。那弟兄姐妹，每个人都需要有个陶城，有个避难所，而这个避难所它就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我要做结论，结论的话你们一定会觉得很惊奇，因为陶城你们还没读完，最后有一件事情让人每个人读了之后都觉得惊讶无比。所以我们就想，这个躲在陶城里的人几时可以出来？他躲进去，他何年何月可以出来？他是不是就在里面躲一辈子？因为神有规定说，你住在陶城里受保护，你一旦出了那个门口，外面的人就可以把你杀掉。他说那我就被等于是要在这个城里面躲一辈子，我有没有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时候我可以出来，然后人家也不杀我？有，神规定了，说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 民数记35章25节，约书亚记20章6节也说，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规定，他可以回家，但是他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跟他有什么关系？这算什么规定？为什么要等到大祭司死的时候，这个人就可以回去，别人就不能再杀他了？圣经有解释，圣经解释的道理是这样的，民数记35章33到34节这样说，这样你们就不在污秽所住之地旁，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那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流人做赎就不得被赎。你们不可在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神在讲话，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哦，原来这个迦南地是神住的地方，然后它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杀人流血的话就把那个地污秽了。那怎么把这个污秽除去呢？神的规定说，除非那个杀人的人也流出血来，才可以得到地，得到洁净，地得洁净之后你们才可以居住。那我们就想，可是这个逃到逃城的这一些人，是人家不，他们把人杀了，可是他们又受保护，他们不会死，不会流血，然后那个地就不得洁净，因为造成的规定的话就是说啊，要杀人的人也流出血了才能够得到洁净。所以神就有规定说，等到受圣高的大祭司死了，那个地方就洁净了，我们可以回去了。大祭司是替你死的，就因为大祭司的死，就等于大祭司用他的命使这个地得到洁净，使这些住在逃城的人可以回去了，就等于你们已经死了一样，等于你们流出血来一样，就大祭司一死，你们回去吧，受圣高的大祭司死了，你们可以回家，他替你们死了，杀人的人可以回到本城本家。那这个道理我们只有回到新约才能够明白。哦，原来有一位大祭司替我们死了，然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才可以回家。哦，我们就明白，哦，原来这个逃城里面是这个意思，就我们这些人都是需要避难所的人，而等到我们这位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了，我们的罪就得到洗净，我们就可以出来，我们就可以回家。结论就是我们可以藏身在主里面。我读一篇诗篇32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赦免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向神认罪。然后下面讲的是这个躲藏，也就是逃城的意思。你是我藏身之处，你是我的逃城，你是我的避难所，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你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新约圣经哥罗西书3章3节，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基督里这个观念，你藏在基督里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藏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感谢神。那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各位朋友，特别是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我们很盼望你呢也能够认识我们这位主，也能够接受他。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只要接受他，我们罪得到赦免，就可以归向天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读到圣经的记载，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慈爱、圣洁、公义的神，献上我们心里的敬拜跟感谢。我们也是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如果需要有避难所的，这个时候我们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避难所， 让我们的心灵在主里面得到安宁，得到平安，得到保护。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主，是你的旨意跟恩典，他们今天在神的圣殿当中，如果这一段记载，这段圣经打动他们的心灵，求主的圣灵鼓励他们，让他们在主面前做一个决志，归向耶稣基督，信主得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